请代表翻至报二之一页，平板第39页，报告事项第二案，案由西一继承总额执行概况。说明一，请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报告，请林和立执行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好，大家晚上大家好。那现在就由我来报告西一继承总额执行概况。114年的第二季了，好，下一张。西医基层的医疗供给情形，目前我们还是有微幅的成长，那医师数到18379，成长3.28%，那诊所数10914家，成长1.58%，看起来医师还是选择共同职业啊。就是单人诊所的状况是越来越少，那逐渐就是多人诊所职业的模式，那这个是一个趋势啊，因应我们台湾相关的这个劳动规定啊，让医师还有医疗人员可以有一些时间上做一些搭配。那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第一季的这个投保人口或者统计呢，还有回复的成长。113年的第一季是增长1.47%，114年的第一季是增长1.27%，那这对我们财务压力还是有一点点帮忙啊。那虽然医师数还是有点增加，那我们的申报啊均会有所往上啊提高。不过因为医师数的增加是3.27%，所以我们还是在我们的成长范围内努力来涵盖，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太大，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啊。那第二季的这个医疗申报费用您住诊状况啊，就如你所示的啊，看起来住诊是下降更多了啊。那基本上这也是一个趋势啊，在基本诊所那生意的状况慢慢的越来越少，那整个少子化的影响啊，对于市场跟小哥的冲击啊，那这应该是正常的一个现象。那门诊。成长是有一点点微幅的成长啊，那我们的介处成长是1.75%，虽然我们医师数的成长是3.多%，但是呢，我们介处的成长是1.75%，看起来还是在可以控制的这个范围内。那医疗点数的成长是稍微多一点点，3.34%，那平均每件件数的这个点数的成长是1.56%，看起来还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那第二季的门诊申报费用分类，这个是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的，因为我们一直都积极的都一直在注意我们的诊查费跟诊疗费的成长率应该高于药费跟药事服务费啊，因为这两项基本上啊是医师啊专业的能力所在，那他应该有的这个贡献。所以希望说我们的诊查费跟诊疗费可以维持在正常的成长范围，那药费跟药事费可以控制在比较低的一个范围。不过看起来，那110年第二季呢，药费的成长率跟药事费的成长率稍微高于我们诊查费跟诊疗费的成长率。那这个等一下我会稍微说明一下，因为可能就是我们慢性病跟慢性脂肪肝的部分。因为有这个处方的政策，再加上基层诊所的努力，所以很多医院在慢性处方这方面呢，逐渐回流到基层来，这个我想是一个好现象啊。那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持续，那但是呢，药费跟药事费应该尽量控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来让诊所的营运压力不会太大啊。那下一张。114年第二季案件分类申报的概况，全区。那我们只看一下这个慢性病的部分啊，慢性病的件数是成长了3.53%，但是呢，它平均每件的点数呢，却控制在-0.24%，这个是一个好现象啊，表示转下来之后呢，我们并没有让药费就慢性病的这个件数。的成长率的费用呢，高涨的太多，让我们的点数有太大的压力。 那第七的这个慢性病连续处方也是一样，哦，那件数的成长率也到 2.85%， 但是呢平均每件点数呢也是负的 0.54%、哦，我想这个是好现象，哦，因为每一个件数都有微幅的下降，那这样的话符合处方下转病人之后呢，我们也严格的控制这个费用，啊，不让它过度的影响到我们的品质。台北区、北区，啊，都是类似的状况。那中区的话，也有慢性病的那个平均点数的成长率有点高一点点，这个部分我们会请中区的同仁稍微注意一下。那南区的话跟全国大概也一致。那高屏的话，就也是一样，慢性连续处方的比较近，就是平均点数有点成长，啊，这个我们也会请高屏区的稍微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就是第二期各科门诊医疗费用的成长率，哈，哦，那复健科看起来还是最高的，哈，哦，这应该是疫情之后啊，慢慢的恢复成长之后呢，啊，一直也加上来的一个状况，哦，那复健科的成长，我想各区都有注意到这个现象，也针对这些复健科高成长的这个诊所呢，可以关切或是管理，啊，希望说能够控制在一个跟全区的增长率比较一致的一个范围内，啊，那耳鼻喉科也是一样，啊，耳鼻喉科的增长率也是高于，啊，其他的各科，啊啊，这个也 我知道，因为中区的增长率就是也超于其他各区，啊，所以中区已经启动这个管理机制了，啊，尤其是特别申报量特别高的这个，不管是件数或者是医疗费用，啊，都希望啊它做一个内部适当的管理，让这个成长率的超出的这个点数呢，不至于影响啊冲击到中区的这个点数。那第二季的内科也是一样，啊，也是成长率有一点高了，哈，啊，那不过看起来各区的啊成长率的一致性比较高，啊，那精神科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这个成长，啊，那小儿科也是一样，也有一点有一个这个成长，嗯，那家医科也是大概持平，啊，骨科也是在持平的范围，那外科也是在持平的状况，那眼科是稍微有一点下降，那这个部分就是也要让你这个同仁知道说，他们可能不知道是因为啊是这个传染性的疾病比较少呢，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稍微有点减少。那皮肤科也是减少，啊，那妇产科是不用讲，因为它永远是垫底的，啊，它基本上是因为国内的这个人口成长的关系，再加上这个少子化的影响，啊，这个部分大概很难推动它的这个是排名的秩序的，啊，那接下来就是第二期各科申报点数最高的一个项目，啊，那看起来跟之前，啊，都相类似的，啊，那我们对于这个流行性感冒的这个抗体也稍微做一些管控，所以基本上啊这个项目的成长率有一点点下降，那其他大概都跟啊之前的这个排名啊相类似。那第二季的转诊情形呢，上转还是相当的高，那下转还是相当的低，这个上转率跟下转率还是不超过10%的，啊，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部分，啊，能够来改善，啊，那这样子的话啊对民众的就方便性，啊，而且对碳足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那第二季的这个转诊的情形，不分科别的话，看起来下转率内科还有骨科还有复健科下转率比较高，哦，那复健科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下转模式，这个其实处方可以针对这个科别来 来做一些动力，看看能不能用这个科学的模式来改善改善我们的下场率，怎么样让医院的这个朋友了解说啊，我下场到哪些科别去呢，就可以得到啊相当不偏医院一致的这个治疗模式啊，那这个应该是未来合作一个扩大的一个趋势啊。那各科的门诊占率呢，看起来内科加一科跟内科还是占的最多的哈，不过接下来耳鼻科跟小儿科也是急起直追的，那这四个科哈，大概是占门诊的超过60%以上哈，那未来我们假日开的也应该尽量着重在14大，让所有民众能够需要啊这个在假日看诊的时候，这些科别可以让他去休息。我想应该可以减少这个急诊的效率。那其他各科假日使用的机会应该是比较少。那这样的话，我想应该就不一定要严格限制说我们的几家诊所开诊，还是看我们的比例开诊的那个状况。如果超过这个比例，我想应该是符合双方的要求，假日开诊能够符合啊一线民众的这个需求。那再来就是开放表决的部分啊，那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开放表决的利用越来越，就是医师的利用或者民众利用都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确开放表决是符合这个民众第一线的这个医疗端的这个需求啊，我想我们会持续的观测，如果说开放表决的这个冲量的速度太快的话，会做适当的这个管控。那一到三月开放表决贡献度的前五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流行性感冒 A 那个抗原的这个筛检。那这个部分我刚刚也提到哈，经过管控之后，传染率已经开始有点下降。这样，我想这是好事的哈。我们也不希望说因为这样开放，就让啊，就诊所就超。好，利用这些经验来就来模拟一些它设定的利益，那这样能够充实到我们自己的点子。那其他的项目目前看起来还在可控的这个范围。那执行占预估点是2倍以上的，大概也是这几项。好，那这几项我们还是会配合什么样的这个管控的方式，让各区的医师知道说这些项目啊，如果要执行，应该可以执行。但是呢，如果不必要执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尽量啊少用这些执行的项目。那特产的部分，我们目前还是比较少啊。不过看起来成长率也慢慢的增加啊，表示说基层对这个特产的这个需求也是慢慢的会啊逐渐增加的趋势啊。门诊住的都是两个人的情况，上节当中我也帮忙，谢谢。
非常感谢林执行长的报告，而且有个好的这个科技疗模式，特别的科别，也许处方可以扩大到其他的科别来看。那接下来是请。